2084，第三章双脑备份的破绽。凌晨两点，文斯顿突然醒了，不是被半脑的震动唤醒，而是耳后芯片传来一阵极轻的嗡鸣，像是两台机器在切换时的电流声。他睁开眼，视网膜上没有任何推送，只有一片漆黑的待机界面，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。他试探着在心里默念调取今日任务，半脑没有回应，又默念播放枢纽宣讲，依旧寂静。就在他疑惑时，嗡鸣声消失，视网膜重新亮起，却不是熟悉的任务清单，而是一行淡灰色的小字：训练脑休眠中，推理脑独立运行，云端同步暂停，剩余切换时间3分21秒，双脑备份。文斯顿突然想起旧文献里看到的只言片语，半脑采用训练脑加推理脑的双系统设计，训练脑负责实时存储感官数据，更新个人模型，推理脑负责执行指令，推送信息。每天凌晨会有5分钟的切换间隙，此时云端同步暂时中断。他以前从未注意过，直到今晚半脑的待机界面意外暴露了这个秘密。3分21秒，3分20秒，视网膜上的倒计时一秒秒减少。文斯顿突然想起茱莉亚，他昨晚偷偷在私人记忆里记下了D512的名字的提醒，立刻爬起来走到通风口前，拧下格栅，纸片还在。他刚想把纸片拿出来，通风口另一侧突然传来轻微的敲击声，三短两长，像某种暗号。他顿了顿，也用指尖敲了敲通风管，同样三短两长。是我，通风管里传来茱莉亚压低的声音，双脑切换的时间只有这5分钟能安全说话。你怎么知道？文斯顿的声音有些发颤。我拆解过旧时代的手机，茱莉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。10年前在文献销毁站，我找到一部没有联网功能的手机，里面存着分布式系统的资料。半脑的双脑设计本质就是简化版的分布式系统，切换时会有安全漏洞。通风管里递过来一个小小的金属物件，文斯顿伸手接住，是一部比拇指略大的旧手机，机身斑驳，屏幕却还能亮。这是离线通讯器，茱莉亚的声音继续传来，没有蓝牙，没有联网，只能通过声波传递信息，半脑检测不到。视网膜上的倒计时跳到1分3秒，下周要开年度深度校准会。茱莉亚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，他们会用脑机接口读取深层记忆，清除所有异常碎片，你藏的纸片，看过的旧影像都会被发现。那怎么办？文斯顿追问。校准会前我会找机会给你屏蔽贴，贴在半脑芯片上，能暂时干扰脑机接口的信号。通风管理又递过来一张薄薄的银色贴片，记住切换时间每天凌晨2点准时开始，有事就在这时敲通风管，三短两长，倒计时跳到15秒。走了，茱莉亚的声音消失，通风管里传来轻微的挪动声。文斯顿迅速把手机和屏蔽贴藏进枕头套里，拧好通风格栅。刚躺回床上，半脑的嗡鸣声再次响起，视网膜上弹出熟悉的凌晨时段提示。夜间休息质量评估良好，距离起床时间还有4小时，建议继续休眠，仿佛刚才的5分钟从未存在过。第二天上班，温斯顿故意在旧文献校准报告里留了个破绽，把枢纽成立时间2055年写成了2054年。按常理，半脑会立刻检测到错误并弹出警告，但直到他提交报告都没有任何提示。中午吃饭时，茱莉亚坐在邻座，用唇语比了个成功的口型，他才确认双脑切换时留下的漏洞不仅能用来通讯，还能规避半脑的实时检测。下午，思想督导员突然出现在办公室，径直走到温斯顿的工位前。C739，督导员的半脑发出冰冷的机械音。上周你调取加密区文献的记录，需要复核。温斯顿的心脏猛地一沉，手指攥紧了桌下的旧手机。打开你的半脑历史记录，从上周3开始播放。督导员伸出手，指尖的检测器对准温斯顿耳后的芯片。温斯顿在心里快速回想。上周3他调取1984片段时，正是凌晨2点后的推理脑运行时段，那段记录应该只存在于推理脑的本地缓存，没有同步云端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默念播放上周3历史记录。 视网膜上开始播放记录，上午整理文献，中午吃营养糊，下午参加思想会，唯独没有调取加密区的片段。督导员盯着检测器上的数据，眉头皱了皱，又让他播放周四的记录，依旧没有异常，可能是系统误报。督导员收起检测器，但记住 C739 半脑没有真正的漏洞，任何异常行为都会被记录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督导员走后，温斯顿才发现手心全是汗，他看向茱莉亚的工位，茱莉亚正低头整理文献，却悄悄用指尖敲了敲桌面，三短两长，安心的信号。晚上回到宿舍，温斯顿用旧手机给茱莉亚发了第一条离线消息，他们在查加密区的记录，幸好双脑切换时没同步。手机屏幕亮起，茱莉亚的回复很快传来，不是幸好，是我修改了你的本地缓存。半脑的推理脑没有写保护，只要知道代码就能隐藏记录。温斯顿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突然意识到茱莉亚知道的远比他多，他不是在发现漏洞，而是在利用漏洞。视网膜上弹出提示，明日需提前一小时到岗，参加深度校准会预备培训。温斯顿收起手机，摸了摸枕头下的屏蔽贴，他知道真正的考验下周就要来了。而双脑备份的破绽，既是他们暂时的安全区，也可能是通往陷阱的入口。毕竟，半脑的设计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漏洞的存在。